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0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中军是有很多挑战，包括中国对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以及在华日本人遭到逮捕等的议题。日本新任驻华大使金灿宪治星期二抵华履新之后，立即召开记者会，表示将会积极加强对话，与中国构筑具有建设性稳定的双边关系。金灿宪治说，具建设性的稳定关系不单止对日中两国，对区域和国际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他在到任的记者会上对中国甘肃地震的罹难者和他的家属是表示衷心哀悼。他说祝福受灾的人早日恢复健康，灾区早日重建家园。关于对工作的期望，金灿宪治强调保护侨民协助日资企业是日本驻华大使馆的重要使命。他说在大方向之下，在北京努力完善对话和咨询的环境是自己的工作。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二宣布新的制裁，制裁对象是对位于伊朗、马来西亚、香港和印尼的10家实体和4名个人，他们被指控支持伊朗的无人机生产。同日，美国司法部公布了针对是涉及该采购网络的一名伊朗人和一名中国公民的起诉书。财政部说这个网路是帮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自给自足圣战组织和他们的无人机计划购买了价值几十万美元的零件。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纳尔逊在声明当中说，伊朗非法生产并且向他们在中东的恐怖分子代理人以及向俄罗斯扩散他们致命的无人航空载具，持续加剧紧张关系并且延长冲突，破坏稳定。财政部说这个跨国采购网络的为首者是伊朗人侯塞恩·哈特菲·亚达卡尼，而受制裁的是位于香港的一些门面公司。被财政部指定为制裁对象的实体与个人在美国的财产与利益将被封锁，美国人员不得与他们进行交易。同时，美国司法部公布了针对亚达卡尼和同案被告中国公民林敬学的起诉书，他们被指控犯有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自给自足圣战组织采购美制军民两用电子产品用于自杀式无人机计划的罪行。位于中国和香港的林敬学已经在今年10月被美国财政部指定为制裁对象。除了起诉之外，司法部还宣布从与该采购网络有关的公司收缴了80多万美元。美国政府在星期一公布的一份的解密报告是表示，在美国去年的联邦选举期间，外国黑客未能够改变投票总数或者损害选举的完好性。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的司法部和包括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在内的国土安全部联合公布了这份的解密报告。这份报告的确指出了是多宗与伊朗、中国和俄罗斯有关的黑客联入选举基础的设施，是数十州政府网站和复制选民资料的例子。但报告说没有证据显示任何这类的网络活动对选举或者总票数有任何影响。报告说他们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任何所知的活动在2022年的联邦选举期间阻止了投票、改变了选票或者打断了点票或者及时传送选举结果的能力，修改了任何投票程序的技术层面或者以其他方式损害了选民登记资讯或者任何投票的完好性。这份司法部与国土安全部联合准备的文件是对美国政府对去年选举的安全评估的解密版，评估了外国政府活动对选举基础设施的影响，但是没有研究外国政府影响公众认知或者左右选民观点的努力。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星期一另外公布了一份文件，审视了去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涉及多个国家的外国影响力的报告。例如那份报告评估认为俄罗斯试图贬损民主党，目标是削弱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且破坏对选举的信心。报告说中国试图影响个别的竞选，这些竞选涉及两大党候选人，聚焦持反对中国观点的人，并且秘密贬损一位联邦参议员。报告还说伊朗从事了秘密行动，目的在于对人所认为的社会分歧加以利用。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在星期二宣布，依据美国宪法的叛乱条款，前总统特朗普没有资格竞选总统，并将他从该州总统初选的选票当中移除。 为有可能在美国最高法院展开法律决战作出铺垫，以最终决定是否允许这位处于领先地位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问鼎白宫。这项的裁决标志着美国历史上首次动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条来到剥夺一名总统候选人的资格。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所有大法官都是由民主党州长任命，法庭以4-3的票数作出裁决，裁决书说本庭多数法官认为依据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条，特朗普没有资格担任总统职务。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是推翻了一名地区法院法官的裁决，那名法官判定特朗普因为2021年1月6日在攻击国会大厦事件当中所起的作用而煽动了叛乱，但这位法官说不能够禁止将特朗普列入选票，因为该条款意图禁止的职位是否包含是总统并不明确。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在1月4日或者美国最高法院就本案作出裁决前暂不执行这个决定。法国国会两院星期二最终批准通过了一项具有争议性的法案，这个的法案收紧了移民规定，这个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带来了政策胜利，但也暴露了他与中间多数派之间的裂痕。这项法案是马克龙所领导的政党与保守反对派之间达成的妥协方案，反映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在政治上的右倾的趋势，各国政府试图透过在移民政策上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来到抵御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二将新冠病毒 JN.1 变种归类为需要留意的变异株，但话它对公共卫生未有太大的威胁。世卫组织话，根据现有的证据， JN.1 可能构成的更多全球公共卫生风险，目前评估的水平是低。JN.1 先前作为它的母株 BA.2.86 的一部分而归类为需要留意的变异株。世卫组织说目前的疫苗能够是继续预防 JN.1 和其他新冠病毒的流行变异引起的重症和死亡。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本月首早时候表示，据该机构最新的预测，直至12月8号亚裔变体 JN.1 约占美国病例的 15% 至 29%。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天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00到11:00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呢个环节里边啊，我哋会先嚟讲到伦敦强调黎智英系英国公民，年初签发新嘅护照，呼吁香港政府释放佢。香港政府針對黎智英的國安案件開審，英國議員就在英國國會就事件質詢政府。英國官員強調黎智英是英國公民，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人員都會每日出席黎智英的審訊以表達支持。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英国政府指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是英国公民，英国继续要求港府释放黎智英，又向他发出了新护照。英国印太事务国务大臣卓雅敏表示，外相卡梅伦已经呼吁香港政府终止控告黎智英和释放他，并要求撤回香港国安法，停止起诉所有被控违反该法的人。
As the Foreign Secretary has made clear, Mr. Lai's prosecution is politically motivated.
他说，正如外相所指，黎智英的案件是有政治动机，他面对多条抹黑他同埋令他噤声的罪名。身为一名敢于发声的传媒人同埋出版人，他被刻意针对去阻止他行使他的言论自由同埋结社自由。卓雅敏说，他同卡梅伦在上星期同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会面，卡梅伦亦都有在两个星期之前同中国外相王毅提起黎智英的案件。他又说，英国外交官有出席黎智英的审讯以示支持，并会继续出席。他表示，英国政府已经尽力争取领事探访黎智英，但是因为中国政府视他为中国国民而不成功。黎智英的案件在星期一在香港开审，被控香港国安法之下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的罪名。保守党议员施智安就此在英国国会下议院提出紧急质询。施智安说，黎智英一直都是英国公民，从未持有中国护照，英国一早就应该确认这一点。他欢迎卡梅伦近日在言论和政策上的转变， 又問英國政府會否將中國定性為系統性威脅。
You cannot trust thuggish dictators, and they have trashed the Sino-British agreement.
佢話：你唔可以相信好似流民一樣嘅獨裁者，佢哋輕易咁摧毀咗中英聯合聲明。反之，依家香港面對政治檢控、新聞自由被摧毀、強迫認罪、針對外國人。呢一條香港國安法係奪去香港人權利嘅關鍵，特別係黎智英嘅權利。佢面對嘅係終身監禁。保守黨議員郭力行問到：香港是否單方面取消英國對黎智英領事探訪嘅權利，定係只針對香港國安法案件入面嘅被告？卓雅敏話：英國政府當然肯定黎智英係英國公民，但係香港方面唔承認。佢補充話：黎智英嘅英國護照今年較早時到期，今年年初佢親自介入，英方已經向黎智英發出咗新嘅英國護照。工黨嘅影子亞太事務大臣韋斯特歡迎英國政府嘅態度轉變，但係指英國政府需要長期關注事件，而非喺審訊之前先至表達。卓雅敏就回答話：黎智英同埋其他類近嘅案件係佢嘅首要工作。喺會上，其他議員亦都提到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Owen 被香港政府拒絕佢代表黎智英，以及黎智英嘅海外律師團隊被網絡滋擾嘅問題。喺星期二，英國上議院亦都就黎智英嘅案件作緊急質詢。喺回應上議員肯尼迪嘅查詢嘅時候，英國外交事務國務大臣潘麗卓話：香港領事館嘅人員會每日到法院觀察黎智英案件並作匯報。
She's right that it is a sham trial. She's right that
佢話佢冇講錯，呢個係一個不公正嘅審訊。佢冇講錯，我哋需要確保喺每一個可能嘅場合提起呢一件事。潘麗卓又話：與中國同埋香港維持合適嘅貿易係適當嘅接觸方法，英國亦都會用呢一啲方法嚟強調人權議題。佢話英國會關注黎智英同埋其他政治案件。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星期一喺北京述职之後見記者，話黎智英嘅案件正喺度審訊，香港政府唔會作出評論，因為佢希望俾法院公平公正審訊案件。佢話香港係一個法治社會，好有信心法院會公平公正審理案件。佢又話任何人嘗試干擾法庭嘅公平公正審訊係不可接受嘅，又批評一啲政客、外國嘅政府代表嘗試施壓去影響法庭公平公正嘅審訊，話呢個係違反法治精神，而香港政府會做一系列工作，確保法院在安全有序的環境之下，不受干擾地審訊案件。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依照中國共產黨當局強加俾香港嘅港版國安法，星期一開始受審嘅香港商界著名人士黎智英，成為中共政權以國家安全名義鎮壓批評者、封殺異議嘅象徵。黎智英開始受審得到國際傳媒廣泛報導，先前以享有表達自由而著稱嘅香港如今示威聖地審判呢一位《蘋果日報》老闆是眾多報導的焦點。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報導。
自從1949年武裝奪取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甚至在沒有建政之前，中國共產黨就對異見懲罰不太。由於歷史的原因，在中共建立北京政權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英國統治下的香港並沒有民主，但有自由，包括表達自由，還有司法獨立。在1997年倫敦將香港的管制權交給北京之後，根據中英雙方的一國兩制協議，香港依然在一段時間繼續享有表達自由和司法獨立。不過批評者說，中共當局一度信誓旦旦地宣示50年不變、50年之後更不會變的一國兩制，在過去的10年裡面被中共當局肆意踐踏，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在黎智英星期一受审之际，国际媒体相关报道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这种面目全非。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在施行广泛无边的国家安全法之后，76岁的黎智英在香港当局对香港的民主运动进行的镇压当中被捕。这条法律是四年前香港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后推出的。黎智英被控同外国势力勾结，危害国家安全，以及同他人合谋出版颠覆性出版物。 報道又話，呢一宗備受關注嘅案件同黎智英創辦而家已經關閉嘅親民主派報章《蘋果日報》有關，被廣泛視為係對香港呢個亞洲金融中心嘅新聞自由嘅審判，對司法獨立嘅考驗。報道又認為，中國之前承諾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在1997年回歸中國統治之後可以保留西方式的公民自由50年，但近年來香港政府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嚴格限制言論和集會自由，幾乎完全消滅了政治反對派，很多著名活動人士被逮捕、被禁聲或者被迫自我流放。自從中共領袖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一度宣稱要同國際社會、文明世界接軌的中共當局再度公開大聲宣揚堅持專制獨裁有理，反對司法獨立，聲言司法必須是中共的刀把子，即是得心應手的工具。中共在2020年推出並且強加於香港的所謂港版國安法，被普遍認為是習近平同中共的司法刀把子論的體現。英国卫报的黎智英受审报道就说，2020年6月在香港政府的同意下，北京推出港版国安法，应对前一年发生的民众要求民主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根据这个宽泛的取缔煽动叛乱、分裂国家、勾结外国和恐怖主义的法律，成百上千的人被拘捕。批评者指控香港当局将这项法律当作武器用来镇压异议。報道又話，不過香港當局並不為批評所動，我行我素。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讚美香港實行國安法定罪率100%。上個月，鄧炳強仲聲言對黎智英的公開審判可以令到公眾睇到黎智英的犯罪行為有幾咁惡劣。在報道黎智英開始受審的新聞的時候，卡塔爾的半島電視台的網站提供了這個新聞背景。報道說，最後一份《蘋果日報》在2021年6月印刷出版，其他對香港行政當局持批評態度的報刊亦都關閉，香港的選舉制度亦全面變更，以確保只有所謂的愛國者才能夠在香港擔任公職。上個星期的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率創下只有 27.5% 的新低，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席被縮減到只有88個，之前就是462個。所有的候选人都必须要事先得到官方的许可才能够参选。在报道描述黎智英受审的法庭景象的时候，法国主要报章《世界报》亦展现了今日的香港面貌。报道说，黎智英进入法庭四目张看，眼神搜索他的太太和两个仔。他们在旁听席的人群当中，黎智英同他们交换了亲情的手势。他已经在监禁当中度过了超过1000日。正在为所谓的欺诈服刑5年9个月。部分受理工商案件的律师说，这种商业纠纷案件充其量只是罚款而已。目前这场审判结束的时候，黎智英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很多人认为这场审判早有定论。法国另一间主要报章《费加罗报》的报道就说，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批评得最积极的这名反对派的审判在高度戒备措施之下开始，显示了当局在庭审举行前就已经揣测不安。这个就是这位自从毛泽东以来最专制的领导人力同用铁拳制服香港的象征。日本报章《产经新闻》的报道说，香港政府之所以这么紧张，是因为黎智英不单是一名民主活动人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前心腹、中国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点出了黎智英的名字，说他是反华分子中极其邪恶人，必须要严惩，可以认为这个亦是习近平本人的意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相较于4年前的台湾总统大选，香港议题在这一届大选的热度已经降温很多，因此香港自民主党区议员徐伯帝决定出马角逐台湾立委席次，成为首位的香港人背景的候选人，盼望提高台湾人对港人议题的重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琦发自台北的报道。72岁的徐伯帝是第一位以香港人名义在台湾参选公职的候选人，他将会角逐明年1月份的新北市第一选区立委次席。徐伯帝自1994年起就曾经在香港担任17年的区议员，于2021年取得台湾身份证之后，正式成为拥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的台湾公民。
雖然勝選機會率不高，但是徐伯帝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他希望藉由選舉的熱度令到香港人在台灣定居議題再受到關注，並有效化解台港的矛盾。徐伯帝說，這個選舉我不可能會獲勝的，不能夠當選的，但為何都要有些香港人去做敢死隊？我目標是要令到香港人的聲音有一個表達。他呼籲台灣政府降低香港人移民台灣的門檻，令到很多因為香港反送中運動而決定移民台灣的香港人都可以順利取得台灣身份證並繼續在台灣居留。台灣陸委會早在2020年8月份宣布，為了防範中國籍的公民轉換為港澳居民身份來台灣定居並對台灣進行滲透、統戰、間諜等犯罪的行為，已經加強了香港人來台居留的審查。這個政策一推出，在台港人數目同步下降。根據台灣陸委會的統計顯示，獲得到台灣居留權的香港人人數從2021年的11,173個人下降到2022年的8,945個人，今年截至到10月更加是僅有5,627個人。對此，徐伯批評台灣當局的政策對香港人不友善。徐伯帝說，香港人受到香港國安法影響逃難去到台灣，然後台灣都用這個國安法居留審查，令到香港人受到打擊，難以入籍台灣。在這裡台灣受到第二次的傷害，有些香港人如果他們有投票權，可能就選擇不投票。已經退休的徐伯帝表示，他之所以再次投身政治，是希望提高台灣人對香港人困境的關注，亦都給予有投票權的在台港人多一個選擇，並鼓勵更多香港人在台灣從政，融入台灣社會。徐伯帝說，並沒有香港人能夠夠膽在這裡選舉的，因為選舉在這裡已經很明確，要用經濟能力、用政黨加權的勢力來到操作，所以要找到一個選舉位置定位好不容易。根據台灣中選會2020年的選情報告，徐伯帝參選的新北市第一選區選民總數約有35多萬人，其中徐伯帝估計只有約800名的香港人擁有投票權，因此在香港人支持者的基本盤這個咁薄弱的基礎之下，徐伯帝要打入去台灣選民圈，取得4年前近12萬張選票的當選門檻，他亦都自認是不可能的任務。尤其他說，他觀察到香港人議題在台灣今年的大選中已經大幅失去熱度，而且台灣三大政黨的總統候選人亦都對香港人困境幾乎未有著墨。徐伯帝說，香港議題潮已經退下來了，因為台灣總統候選人都為藍綠這個大漩渦全部都吸納了進去，他們在裡面惡鬥，沒有空間時間去理會香港人，他們看到香港人的票很少，所以對這個問題誰都不關心，怎樣再受罪亦都是香港人受罪，他們就覺得你們香港小事情，你們受罪對他們來說並沒有太大的痛心。對於香港議題退燒的現象，其他在台港人包括有投票權的馮國強和沒有投票權的香港流亡藝術家黃國才都認為不意外，因為台灣人面臨更加迫切的前途選擇。馮國強對美國之音說，你很難去找到香港議題維持4年的，第一，第二就是80-90%的香港人都拿不到台灣身份證，這個大概也都會影響到執政黨不是太過敢去強打支持香港人的立場。因為很多批評包括外地傳媒，這些台灣並沒有兌現對香港人的支持，所以候選人再出來講就等於在騙選票，所以今年不理是客觀環境還是政見的問題，大概也都打不起這張香港牌，現在主要打和平和戰爭的問題。他說，中國和香港應該會關注徐伯帝的一舉一動，但他的參選能否拉高香港人在台灣聲音仲有待觀察，但至少多一個令到台灣人聽到香港人訴求的發聲渠道。黃國才對美國之音說， 四年前香港面临好大的挑战，港版国安法对台湾来讲变得好有用的借鉴。现在中共问题已经不单只是台湾和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地缘政治问题。所以这次选举，我觉得为了台湾前途去投票，在我眼中，香港人在台湾参与政治其实是一种宣传。这个不断扩张的极权中共总有一日会来，我们必须要提防，要联合在一起。不过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比较乐观，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虽然在台港人因人少选举效应都偏低，但如果能够积极参与台湾社会和政治，仍然可以重燃台湾社会对香港议题的关注。庄家荣说，香港议题仍然存在的，他并没有像2019年那次这么热烈的讨论，因为当时香港反送中运动正在高峰，香港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在台湾的政治结构里面它有一定的位置，因为它代表了如果台湾要跟中国有往来或者谈判的话，中国的诚信问题就会变得比较明显了。就是说中国即使对台湾做出承诺，它会不会遵守这个承诺，如果在不遵守承诺的情况下，台湾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保障自己的利益。庄家荣认为，两岸关系交互令到台湾人对中国的疑虑转移到在香港人身上，但正因如此，在台港人更加应该积极发声，凸显港人能够带给台湾社会的贡献，例如他的工作技术或者国际化程度，亦都有助推动居留政策的松绑。不过多数香港人恐怕基于安全考虑，宁愿可以低调过日。庄家荣说，不少香港人因为之前在香港的经历，或者甚至在台湾受到某些威胁，他们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维持低调，因为自身安全一些考虑。不过如果能见到低的话，对于香港人推动身份定居的这些议题上面，力度就会比较小。对于徐伯帝创先例在台湾参选，其他香港人期待并不高的。一位因仍然在等候台湾身份证核发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人表示，自己期待成为有投票权的台湾公民，但会先专注自己的生活，努力融入台湾社会。他不认为徐伯帝有胜选的机会，但总能够为香港人多发声。这位香港人对美国之音说，我亦都没有完全认同到徐先生的理念的，我是属于本土派的，但始终算是多一个声音，加上他在这里人物不多，不会有很多台湾人支持他，如果得不到一个议席，其实就不会有影响力。因为徐伯帝的支持者已经在台湾居住30年，他则担心香港人在台湾参选势单力薄，就连在台湾的香港人亦都未必敢公开表态支持。这位支持者对美国之音说，香港人很多都怕不会出面说支持你，再者我们香港人发声不是我们香港人支持不支持，而是台湾人接不接受我们，你认为我有拿到身份证就不一样吗？我们始终都是在异乡。根据台湾中选会的统计，明年一月份符合投票资格的台湾选民总数约1950万人，另根据台湾内政部的最新统计，2016年到2022年期间约有10000名的港澳人士取得台湾户籍，其中约7600人已经是年龄介乎20岁以上拥有投票权的选民。在台港人定居满一年即可申请户籍并取得身份证之后，再连续居住满6个月以上即拥有明年大选的投票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琦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总统暨立委大选进入倒数30日，到目前为止，台湾陆委会未收到任何中国官选团的申请，恐怕自1996年台湾总统民选以来，中国官选团首席缺席。分析人士表示，北京将两岸交互的原因归咎于执政民进党，如果又放行官选团来台湾，无疑自己打自己块面。而且台湾民主蓬勃发展，相较中共统治日益专制，更加是北京不愿意让人民见到的对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大选将于明年1月13号举行，在中国对台威胁与日剧增的前提下，这场选举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各国媒体采访团和学者陆续抵台观选。不过海峡另一边的中国至今未向台湾提出任何观选的申请。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在12月7日表示，前几届总统大选，中国都有学者组团去到台湾观选，由台湾的教育机构协助规划，但本届尚未有任何中国团提出申请，据传恐怕因为中共拒绝放行。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2月13日反驳这个讲法。朱凤莲回应指，本来就没所谓大陆官选团，民进党当局无中生有，炮制假消息并大肆炒作，无非是想抹黑大陆，煽动反中情绪，骗取选票。然而，据陆委会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证实，自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大选以来，历届确实都有中国官选团来到台湾。对此，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副教授张五岳表示，中方不太会大张旗鼓打着官选的名义来到台湾，但每逢台湾的选举年，确实有很多中国学者以学术交流名义来台，主要目的当然是来官选。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成柯则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话，去年因为疫情的封控下前景不明，因此学校各个单位都未编列今年赴台交流名目和预算，这个可能导致到今年出行访台的难度。此外，台湾政府对中国商旅人员仍然采取相对严厉的态度和管制，如果访台的行程少了自由活动的空间和弹性，对学者实地了解民情的效益和意义都不高。包成柯自己就曾经在2016年去到台湾观选，他说大陆学者对台湾的选举仍然感到兴趣，但民进党当局渐进的台独路线是一大阻碍，亦都造成两岸交流逐渐停摆，大陆学者因而对访台却步。淡江大学的张五岳表示，中国4年前为牵制民进党的选情，片面决定在2019年8月起暂停陆客自由行例台。不过早在禁令发布之前，已经有学者提早到达台湾观察2020年的大选，但他说自2020年之后，中国随即因为爆发新冠疫情锁国将近3年，令到两岸的观光旅游和正常交流至今亦都未全面恢复，因此中国学者若拣在今年大选前来台湾更加是好敏感，自然不敢提出申请。张五岳表示，两岸在疫后的交流多属单向，亦即是说都是台湾人去到中国进行商旅活动，少有大陆的游客来到台湾。即便中国在8月重新恢复中国旅客去138个国家的出境团体旅游，亦都还是排除了台湾，亦都不准中国旅客去到台湾旅行。至于中国人士要去到台湾观选或者进行学术交流，亦都要个别向台湾官方情报，表明其出行的迫切性、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才能够获得台湾的批准成行。张岳认为，中国其实刻意塑造出的氛围是，只要民进党继续执政，两岸就没办法正常交流互动，因此这刻不放行学者去到台湾，亦都是落实对台政策的杯葛手段之一。张五岳向美国之音表示，
陆客也好，或者说大陆的智库官员到台湾来，
陆客也好，或者说是大陆的智库官员来到台湾，选前大量的交流，大陆担心可能说会不会对外散发出错误的信息，两岸关系既不严峻，亦都不紧绷。既然中国对台湾实施坚壁清野的政策，香港亦都自然效法。亲北京的香港星岛日报10月初引述消息表示，有建制派收到温馨提示，明年不要到台湾观选。位于台北的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源多次协助中国、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人去到台湾观选，他说来台观选一向是香港各界的热门行程，尤其2020年的台湾大选紧接在香港反送中的抗争之后，更加受到港人的高度关注。曾建源认为，虽然港版国安法自2020年7月实施之后，港人追求民主的法律和政治风险剧增，但是香港人应该会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来体验台湾的选举文化和民主氛围。由于中国社会比香港更加封闭，在当前的两岸氛围下，他不预期有中国学者会透过第三地入境等的方式去到台湾观选。台湾经历了国民党长达半个世纪的独裁统治和一党专政，1996年首度开放总统直选，2000年首度由在野民进党籍的陈水扁赢得政权，并且和平地完成政党轮替，这段民主化的过程被誉为全球的典范。 政研员话，台湾嘅民主选举符合西方所谓嘅普世价值，但北京官方一向强调西方式嘅民主并不适合中国。佢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中国喺疫情解封之后嘅政经状况唔稳定，如果持续令到更加多中国人民睇到民主制度可以喺同为华人社会嘅台湾生根，对比之下反而会凸显咗中共政权嘅不具正当性。这个恐怕亦都系中共唔放行官选团嘅背后原因之一。旅居美国的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都同意，中共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将连带负面冲击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任任期的合法性。他说，尽管中国藉由诋毁台湾的民主制度反驳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但这样的谎言和论述随着台湾民主的实践成果被摊在世人眼前，迟早都会被识穿。夏明表示，
他对于任何的外界的创新，
中国对任何的外界创新，尤其是自由民主的经验，我觉得是一种恐惧心态。中共最近非常担忧的就是中国的公民社会成长、维权运动的成长，那中国可能会害怕被西方影响，出现茉莉花革命、颜色革命，对中共政权进行某一些的和平演变。曾经三度嚟台官选的夏明指出，官选团一般都会用拜访台湾各政党的人士和立场各异的致富学者，同时亦都会走出台北以外，体验到台湾地方草根政治的面貌。另一方面，藉由参加官选团，不同国籍的学者都有机会互相接触和交流，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他说，他观察到部分中国大陆的学者来官选会特登揀台湾选举的毛病，目的是为了帮中共式民主体系找到辩护的方式。不过亦都有学者是真心想理解其他华人社会是怎样推动民主的制度，以便回到中国之后可以发表到更多相关著作。他认为，即使大家的出发点不同，但中国学者可以同外界多些交流，总是好事。政研员亦都话，佢自己过去亦都成日接待嚟台官选嘅中国人士，佢哋特别中意去到大街上同台湾人接触，甚至跟住竞选队伍扫街，呢啲对佢哋嚟讲系不曾有过嘅新鲜经验。至于中国所谓嘅涉台学者，佢话虽然政治敏感度系比较高，但多数其实认同民主唔一定会造成社会嘅严重分歧同埋混乱。政研员话，
大陆的学者啊，涉台的，他们回去啊都要做报告
哈。大陆的学者、涉台的学者，他们回去都要做报告，所以有时候会比较谨慎，表面上会做一些官样文章，讲一些官话，但是我们都还可以感受到台湾的经验对他们的冲击，或者是说他们也都是带着一种欣赏、比较开放的态度去理解台湾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生活。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和菲律宾上个周末在南中国海发生激烈冲突，紧张关系持续不下。菲律宾驻美国大使警告，两国船只在南中国海的小规模冲突随时可能会引发重大冲突。最近，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重申，美國對菲律賓的承諾仍然堅不可摧，而作為菲律賓盟友的美國會被捲入中非衝突嗎？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12月13日與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通話的時候強調，美國對菲律賓的承諾仍然是堅不可摧。美日非三国国安顾问当日亦都举行了电话会议，讨论了三方合作的安排。在星期一，当菲律宾的船只试图为坐滩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第二托马斯浅滩，亦都是中国称的仁爱礁上面的马德雷山号登陆舰军舰提供补给的时候，遭到中国海警船的撞击，亦是水炮的袭击。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布罗纳后来是表示，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艘被水炮攻击的船上边。而在上个星期六，在南中国海具有争议的斯卡帕勒浅滩，中国称的黄岩岛附近，中国对为渔民分发物资的菲律宾船只亦都采取了类似的敌对行径。菲律宾是印太地区和美国结约的最久的盟友，美国的态度令人关注。 根據今年5月發布的美菲雙邊防務準則，如果在太平洋包括南中國海的任何地方對美菲兩國公共船隻、飛機或者武裝部隊包括海岸警衛隊發動武裝攻擊。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條約的第四以及第五條款的共同防御承諾將會因此而啟動。目前美菲聯盟成功地壓制了中國對菲律賓政府以及軍事資產的武裝襲擊，但是上述的準則當中的保護對象不包括菲律賓民用船隻，並且受到中國刻意游走在武裝衝突紅線之外的灰色地帶戰術的挑戰。在被問及到若然中國繼續發射水炮，何時會被定義為是武裝攻擊，美國五角大樓發言人萊德准將在12月11日僅僅是表示，美國將會更加關注中國的行為以及意圖，讓海上作業人員處於危險當中，是非常之不負責任以及是不安全。菲律賓駐美國大使羅姆爾德茲星期三在接受日經亞洲採訪時候警告說，如果我們的區域發生任何事情，就好像是另外一場的戰爭，世界大戰的開始。他還表示，引爆下一場世界大戰的熱點是南中國海，而不是台灣。關注美國在太平洋地區外交及軍事發展的國防專家阿布迪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中非在南中國海的衝突引爆戰爭或者是更加激烈的衝突的機率並不大。他認為中非戰爭爆發的門檻是由於中國的行動直接導致菲律賓方面出現生命損失，或者是中國軍隊的開火、使用實彈等等的行為，但是中國還是不敢貿然是出擊。他說，現時中國在一些的關鍵領域對美國以及菲律賓都具有決定性的優勢，不過中國並未有準備好為南中國海發動戰爭，在這個地區爆發衝突將會波及到菲律賓和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這些力量聯合起來完全有能力對抗並且擊敗中國，中國對這個事實是心知肚明。他還發表推文說，如果我是中國，我就不會在另一個方向上面更加努力地推動菲律賓，南中國海的每一個行動都會對未來產生影響。不過菲律賓外交及公共政策研究機構的國家安全分析師巴基薩爾對美國之音表示，中非之間存在著戰爭迷霧，他是擔心的是中國的挑釁意外升級或者是衝突，一旦菲律賓船隻因為水炮射擊而發生發動機故障或者是乘客受傷，我們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月遭遇一次嚴重的事件，中國應該是考慮他們的政策風險，因為任何重大的事件將會成為菲律賓合理啟動共同防禦條約的理由。當被調遣到菲律賓的美國陸軍退役上校大西洋領事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帕魯查博特是指出，啟動共同防禦條約的比較明顯的紅線可能是人員死亡，還有軍事設備的永久性損壞，比如是墜機以及沉船。他認為中國正在拓展邊界，測試美國的紅線以及出兵保衛盟友的決心，甚至以此為攻台做準備。他說，我們有一個完善的戰術，即是不明確傳達觸動條約的紅線到底是什麼。菲律賓和美國的共同防務夥伴之間有一些私下行動，我們可以授權在情報或者其他類型的援助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但是不公開。美國國防部還有其他能力可以明確地與中國溝通，明示中國這是一種不可接受的行為。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正在測試美國國防部還有什麼不太明顯的紅線，中國不斷壯膽繼續挑事。美國確實可以採取更多的措施，更加公開地向菲律賓人提供援助。在過去一年，中國對菲律賓採取的灰色地帶挑釁手段不斷升級。12月3日馬尼拉發現聖靈礁附近遊弋的中國海上民兵船已經由上個月的111艘增加到逾135艘。今年8月菲律賓船隻只是因中國水炮襲擊而將馬德雷山號的補給任務推遲兩個星期。在2月中國海警對執行同樣任務的菲律賓海警船只是使用軍用激光，導致多名的船員暫時失明等等。斯坦福大學關注中國海上脅迫戰略灰色地帶項目 的负责人美国退役空军上校鲍威尔对美国之音表示，2023年确实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一年。他说，菲律宾推出了一场强而有力的透明度宣传活动，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好战行为曝光于众，这个导致北京选择升级他们挑衅行为，显然是向马尼拉传递一个讯息，即是马尼拉停止曝光中国的灰色地带活动，同时亦都对区域的其他国家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菲律宾外交及公共政策研究机构 FES Asia 的巴基萨尔说，中国现时似乎对菲律宾的活动越来越采取零容忍的方式。他说，中国试图阻止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为斯卡帕勒浅滩处于菲律宾领土里面而不单单只是专属经济区的渔民进行补给，这个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是不单止不容忍菲律宾补给安全部门的资产，甚至包括好像渔民这样的平民，这个是一种区域拒止的做法，表明中国愿意公然侵犯菲律宾的主权。但是中国的做法适得其反，巴基萨尔表示，中国阻止补给马德雷山号的努力在菲律宾引发了讨论，我们或者是会在第二托马斯浅滩建设一个永久性军事设施，中国正在自掘坟墓，它的零容忍态度正在催生菲律宾的新政策，中国能够在短期内实现战术威胁，但是正在破坏与菲律宾的长期关系。菲律宾大学法学院海事和海洋法研究所教授巴通巴克尔对美国之音表示，2022年的显著变化是中国的海上民兵变得更加活跃，开始积极参与协助中国海警，作为后者指挥下的辅助船只。他指出，2023年中国在对菲律宾的行动当中明显增加了船只的数量，更加激进地使用非致命激光亦是声学武器，不单止是拦截，而是真正的撞击，甚至是还是打开将炮口以及是机枪瞄准等动作来进行武力威胁。他说，相反菲律宾的行动保持一贯，即是进行定期的轮换以及补给任务，使用的是由民间租用的木船，现时由于中国海警的威胁行为，这些任务不得不由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护航，中国一直在升级挑衅，而菲律宾是没有。兰德公司高级防务分析师格罗斯曼近日在军事博客上面撰文分析说，北京近日的冒险行动可能同华盛顿目前卷入了乌克兰以及以色列的冲突有关。他说，北京可能认为当前的国际环境是发动对菲律宾的突袭的理想时机，所以决定采取最冒险的行动以彻底移除马德雷山号，杜绝菲律宾未来在第二托马斯浅滩执行补给任务。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12月10号强硬地喊话表示，菲律宾方面不会被中国吓到，但是大西洋理事会的帕鲁查布特认为菲律宾对中国的战术行动仅仅是有象征性的抵抗措施，因此菲律宾将不得不依靠美菲共同防御条款。小马科斯上台之后加强了与美国的防务关系，深化加强防御合作协议下的合作，美军可以进入菲律宾的基地从五个扩大到九个，加强联合军演，提高互操作性，协助菲律宾的军队现代化，美国亦都多次重申以及澄清它的条约义务等等。菲律宾外交及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巴基萨尔认为，这些措施对压制中国的灰色地带的行动作用有限，但是如果美国以及菲律宾不愿意进行操作层面上面进行报复，这种合作对于解决中国的灰色地带胁迫战术作用有限。美国海军新闻网自由撰稿人拉里奥萨亦都认为，目前美国的协助措施对阻止中国行为几乎是没有帮助，归根结底这个是菲律宾的问题，没有马尼拉明确要求他们介入，美国是无法做太多。国防专家阿布迪亦都认为，除非马尼拉的政策发生变化，否则华盛顿无法真正改变局势。美国并非无所不能的力量，如果中国的骚扰在美军离开之后立即恢复，一切就从零开始。菲律宾需要认清现实，并且投资增强它的武装力量。 大西洋理事会的帕鲁查布特认为，美军可以在菲律宾部署更多前沿基地以及能力，成立联合特遣部队，以及是深化情报分享等等。当然首先亦都是最重要的，是菲律宾公开承诺并且邀请美国驻扎更多的力量，这个亦都有一定的政治成本。菲律宾大学的巴东巴克尔表示，美国以及其盟友需要考虑对中国军舰以及商船采取对等的行动，对中国进行制裁以及贸易限制，使用黑名单制度列出拥有、运营或者是对这些中国民船兵是提供物质以及财政支持的企业和公司。菲律宾仲需要继续向国际社会曝光中国恶行的真实本质，凝聚更多的伙伴，共同反对中国在东南亚以及南中国海的侵略以及是帝国主义行径。面对着中国多年以来的威胁以及霸凌，菲律宾和美国正在考虑从根本上改变在南中国海的长期战略。据《华盛顿邮报》在12月11号的报道，菲律宾正在考虑调整在这个区域的国家战略，但是拒绝公布更多的细节。美国海军部长托罗在9月份的演讲当中提出，美国需要一个新的海上方略，并且讲述了美国调动多艘军舰以及盟友在2020年通过一次创造性的圆形行动，建立持久的军事存在，有效吓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上叛乱行为。之前美国海军学会的海上评判项目就建议在零散的自由航行之外，扩大在该个地区可持续的美军力量，并且结合经济外交工具以及盟友行动来反制中国的灰色侵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日经亚洲最近在星期二报道，一位正在访问日本的北约官员呼吁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的行为进行干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北平发自赫尔辛基的报道。
北约的捷克代表兰多夫斯基表示，我们应该努力阻止中国在实地上对俄罗斯的支持，这个是非常之重要。北约成员国的代表常驻布鲁塞尔，他们负责制定外交、国防以及其他部长级会议以及峰会的准备工作。兰多夫斯基和其他到访的北约代表在这个星期一在东京会见了日本外相上川洋子。观察人士指出，兰多夫斯基关于是中国在实地上对俄罗斯的支持并非是空穴来风，北约对中俄合作的担忧似乎亦都合情合理。根据中国海军总署12月7号公布的统计数字，2023年前11个月中俄贸易总额是达到 2181.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7%， 其中俄罗斯从中国进口骤增 50.2%， 显示在国际制裁之下，俄罗斯对中国货物需求的剧烈增长。据中国海军统计，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货物按品类来看，汽车以及它的零部件增长 4.5 倍，约占整体出口额的 20%。 不单只是普通的汽车，卡车以及工程机械的数量亦都是增加。一位北约军界资深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从中俄迅速增长的贸易当中获得到巨大的好处，尤其是从中国获得俄罗斯维持军事装备生产所需要的一些军民两用产品、配件以及是原材料。中国同俄罗斯贸易总额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持续攀升，2022年增长大约 29.3%， 从前一年的1470亿美元跃升至到 1902.7 亿美元。中俄两国领导人在2019年圣彼得堡峰会上边确立了双方的贸易翻番，在2024年超过2000亿美元的目标，这个目标因为国际制裁而提前了一年达到。目前中国稳居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俄贸易占俄罗斯外贸总额达到 34%， 中俄贸易占中国外贸份额亦都由 2% 上升至 4%。中俄贸易似乎只是在中国外贸盘子里面的一根小菜，但是却是俄罗斯盘子里面的主餐。中国成为了是俄罗斯战争时期最重要的经济依靠。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学博士、中亚美国
大學副教授納爾吉扎·穆拉塔利耶娃對美國之音表示，中俄之間的貿易增長是不平衡的，畢竟對莫斯科的重要性變得是至關重要，反之則不然。由於西方的制裁，俄羅斯被迫尋求替代進口，導致了雙方的貿易劇增。而另外一點，中國投入一帶一路十年之後，運輸以及物流的發展亦都給予了中俄貿易增長提供了條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北平芬蘭赫爾辛基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居住在海外的民主党人士遭到香港警方通缉，当局不惜巨额悬赏寻求将每位活动人士逮捕的资讯。12月14日，香港警方又将五个人加入这一份的名单，这些人士如今生活在海外，因为违反香港严酷的国家安全法而被通缉。这项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强加给香港，而在这个之前，香港发生大规模的要求民主的示威，大家抗议自由以及自治的丧失，香港自权1997年从英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曾经保证维持这些自由和自治。香港当局以大规模镇压回应要求民主的示威，自从2020年以后，数以百计的人，包括反对派政治人物、公民社会活动人士、记者以及其他人，以国安法的名义被逮捕，原因是他们从事了和平的政治活动，并且行使自己的基本人权，其他很多人被迫自我流亡。2023年7月，香港当局宣布八名生活在海外的民主派活动人士将会被终身追捕，并且悬赏寻求导致逮捕他们的资讯。如今香港又将五人加入这一份的名单，他们是郑文杰、许永廷、霍家智、蔡明达以及邵南。其中邵南是美国公民，香港警方表示这些人犯有与外国势力勾结以及煽动分裂国家罪，他们每人分别被悬赏100万港币，相当于12.8万美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强烈谴责香港当局所采取的恶劣行为。
That shows blatant disregard for international norms,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We deplore any attempt to apply Beijing
impos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to territories that Hong Kong authorities have determined to be unlawful. We condemn any attempt to apply international norms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We deplore any attempt to apply international norms.发言人米勒宣布，我们仍然致力于捍卫我们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并且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他国际承诺以及法律义务行事。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